欢迎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《小岛经济学》，作者彼得·西夫和安德鲁·西夫，播讲人咕噜咕噜。从前啊，有三个人，艾伯、贝克和查理，他们住在一座小岛上。这座小岛地处热带，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，没有任何奢侈品，而且食物的种类极少，他们的菜单上只有一道菜，也就是鱼。幸运的是，小岛周围有数量可观的鱼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些鱼全部都属于同一个品种，每条鱼都很大，足够一个人吃一天。然而，这个地方很闭塞，人类先进的捕鱼技术这里一种都没有，他们能做的只有跳进水里，用手去抓住那些又黏又滑的家伙。运用这种低效的技术，每人每天只能捕到一条鱼，只能帮他们挨到第二天。捕鱼成了小岛经济的全部，他们每天的活动就是醒来、捕鱼、吃鱼、睡觉。虽然生活不算惬意，但总好过忍饥挨饿。因此，在这座生活超级简单、只有生鱼片可吃的小岛上，没有存款、没有借贷、没有投资，所有的产出全都消费掉了，没有未雨绸缪，没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借出。虽然这座小岛上的居民过着一种原始的生活，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愚笨迟钝或者没有追求。与所有人一样，艾伯、贝克和查理也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，但是要实现这个梦想，他们每人每天捕鱼的数量就必须超过一条。不幸的是，由于他们只能徒手捕鱼，而那些鱼又很机敏狡猾，三个人只能勉强糊口。一天夜里，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，艾伯开始思索自己生活的意义。
难道我的日子就这样了吗？不对，肯定还有比现在更舒心的日子。
除了捕鱼，艾伯还想做点别的事儿。他想做几件更好、更时尚的棕榈叶衣服。他想要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。当然，他还想指导几部故事片。但他每天忙于捕鱼糊口，这些梦想又如何成真呢？他的大脑飞快运转着，突然他想到了捕鱼器，这个物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人手可触及的范围，并且使鱼溜掉的概率大大缩小，只要一下捉住它，它就很难逃脱。有了这个新装置，他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捕到更多的鱼了，而那些空闲时间，他就可以用来做更好的衣服，建个住所，最后再拍部影片。艾伯在头脑中勾勒着捕鱼器的轮廓，想着想着就激情澎湃。他构想出一个不再受捕鱼之类的未来。他决定给自己的捕鱼器取个名字，叫做鱼网，然后开始找材料织这张网。第二天，贝克和查理注意到艾伯没有捕鱼，而是站在沙滩上用棕榈树皮搓绳子。
嘿，你在干嘛呢？
贝克问。
难道在减肥吗？你要是老坐在那儿弄那些绳子，会挨饿的呀。
艾伯解释说，
我突然有个灵感，想做个捕鱼器，这样可以尝试捕鱼的新方法了。有了这个捕鱼器，捕鱼的时间就能缩短，再也不会挨饿了。
查理惊得眼珠直转，他想自己的朋友肯定是疯了。
你疯了？这样做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肯定是疯了。要是你这捕鱼器不好使，可别哭着来跟我要鱼吃，一片也别想。我头脑清醒，但这并不表示我会为你的疯狂做法买单。
艾伯没有被查理的话吓到，仍然继续织网。到这一天结束时，艾伯终于织完了自己的渔网。通过自我牺牲，他创造了资本。那天晚上，当贝克和查理吃饱睡大觉时，艾伯却只能在脑海中想象着美味的鱼肉来对抗难忍的饥饿。然而，饥饿带来的痛苦并不能浇灭他对未来的希望。他希望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，希望自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，希望那时有吃不完的鱼。第二天，贝克和查理对艾伯的发明好一顿嘲笑。贝克说，
嘿，这顶帽子看上去不赖呀。
查理说，
就是戴着打网球有点热，你说呢？
你们就笑吧。
艾伯回应道，
等着瞧吧，等我的鱼多得没处放时，看看那时笑的是谁。
艾伯拿着渔网朝海浪冲去，他对如何使用这个奇怪的渔网还不得要领，因此不断遭到两个朋友的嘲笑。但是几分钟后，他找到了窍门，很快就捕到一条鱼。贝克和查理不再笑了。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，艾伯又捕到了第二条鱼。两个伙伴惊叹不已，毕竟他们通常一整天才能抓到一条鱼。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行动开始，这座小岛上的经济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艾伯提高了生产力，这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好事。艾伯现在还在考虑他突然间得到的恩惠。既然我一天捕到的鱼可以吃两天，那么我可以利用隔天休息的时间做点别的事情，可做的事情太多了。故事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简单的任务中，艾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原则。这个原则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，也就是消费不足，敢于冒险。那么，为什么说消费不足呢？为了织网，艾伯那天就不能去捕鱼，他必须放弃当天的所得，放弃那条本来可以捕到、吃到的鱼。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不需要鱼，事实上他爱吃鱼。而且如果没有那天捕到的鱼，他就会饿肚子。他对鱼的需求与他的两个朋友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他选择暂时延迟消费，是为了将来消费更多的产品，也就是捕到更多的鱼。除了消费的不足，艾伯还需要冒险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捕鱼器到底好不好用。自己花费了一天的时间，饿着肚子辛苦劳动，却不知道这东西究竟能不能补偿所失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只剩一把绳子和一个饿瘪的胃。如果这个想法失败了，艾伯不能指望贝克和查理给自己任何补偿，因为他俩早就警告过他这样做很傻。在经济学术语中，资本指的是一种设备，这种设备的建设和使用本身没有什么意义，其意义在于利用设备建设和制造其他需要的东西。艾伯想要的不是那张网，而是鱼，这张网或许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鱼，因此这张网就是一种资本，是有价值的。艾伯的生产力提高了一倍，现在他生产的东西多于自己需要消费的东西，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许多益处。在艾伯孤注一掷去织网便于之前，小岛上还没有什么储蓄之所，他决定冒险挨饿制造的这张网成了小岛上的第一件资本设备。这件设备接着会带来储蓄。我们假设这些鱼不会腐烂变质，而这种剩余的产品就是健康经济的命脉。除人类之外，对于所有物种而言，经济学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日常生存活动、食物短缺、天气恶劣、食肉动物的威胁、疾病的困扰、发明相对较少、忍饥挨饿地活着、有一点剩余时间进行再生产，这是所有动物的生存常态。所幸我们人类拥有两样东西，我们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，否则我们的命运跟那些动物不会有什么分别，甚至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，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。靠着大脑和灵巧的双手，我们制造了工具和机器，改造环境的能力大大提高。经济学家托马斯·伍兹喜欢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测试学生，如果所有的机器和工具都不复存在，我们的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汽车、拖拉机、炼钢炉、铲子、独轮手推车、锯子、斧头、长矛等，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全部消失了，我们所有的消费品都要靠自己的双手猎取、采摘、种植和制作，那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毫无疑问，那样的生活肯定很艰苦。如果我们必须赤手空拳地制服猎物，将其作为食物的话，想象一下那该有多艰难吧。以我们的能力根本不可能逮住那些大家伙。如果我们必须用手种菜、摘菜，如果我们连装粮食的麻袋都没有的话，又会怎样呢？设想一下，如果没有工厂，我们必须自己缝衣服、做家具，而且连最起码的剪刀和钉子都没有，那又会怎样？尽管我们有智慧，但我们过得可能并不比黑猩猩和猿猴好多少，至少从经济方面来看是这样。工具改变了一切，使经济的出现成为可能。长矛帮助我们捕获猎物， 铲子帮助我们种植庄稼，渔网帮我们捕鱼。这些工具提高了我们的劳动效率，我们生产的东西越多，可以消费的东西就越多，我们的生活也就变得越美好。因为每种资源都是有限的，所以努力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，以尽可能满足人类的需求。这就是经济这一概念最简单的定义。工具、资本以及创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。牢记这一点，不管一个经济体最后变得多么强大，这个原因是不会改变的。